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北卡大学校园附近三名穆斯林被枪杀事件是残忍和无耻的屠杀。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其身份、相貌和宗教而成为攻击的对象。奥巴马确认联邦调查局开始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以便决定是否触犯了联邦法律。被害者家属和朋友们认为这是一起仇杀案。星期二，两姐妹和其中一人的丈夫在教堂山北卡大学校园外的一所公寓里被杀害。联邦调查局北卡办事处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说，联邦调查局正继续向教堂山警察局提供帮助，研究与三人被杀调查有关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还同时开始初步调查，以便确定这一案件是否触犯的任何联邦法律。据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据，2013年美国执法机构报告了6900多起仇恨犯罪，宗教是三大歧视动机之一，其中165起犯罪是针对穆斯林的。美国说，随着停火日期的临近，俄罗斯仍在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武装分子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和设备。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星期五继续在乌克兰东部交战，尤其是在德巴尔切夫附近的重要战略基地。美国说，有证据显示俄罗斯部队在俄乌边界地带准备向在乌克兰东部战斗的亲俄武装运送一大批物资。俄罗斯否认越境运送了军人和武器支援战斗。自从分离分子10个月前发动叛乱以来，战斗已经造成540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尼日利亚的伯克圣地极端组织第一次袭击了乍得的一个村庄。伯克圣地的攻击有扩大之势，目前已经涉及到4个国家。乍得官员说，在星期五清晨对努布瓦村的袭击中，至少有包括村长在内的12人被打死。他们说，激进分子在清晨乘坐4艘摩托艇渡过乍得湖，激进分子纵火焚烧了部分村庄，随后被乍得部队驱离。有关官员说，由于没有摩托艇，部队无法继续追击袭击者，但乍得军方出动直升机向湖面发动攻击，摧毁了激进分子撤退时乘坐的船只。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鼓励各公司和机关与政府以及相互间分享更多的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信息。奥巴马是在加州斯坦福大学一个有关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的会议上签署这项政令的，会议是由白宫发起。白宫的一份会议简报说，政令的出台非常关键，因为网络威胁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更加严重和更具破坏性。白宫表示，行政命令的指导框架包括加强对隐私和公民自由的保护，尽管该政令去除了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隔。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拨款成立一个机构，制定有关自愿分享信息的标准。联合国各国谈判代表通过了一份将在12月巴黎气候协议基础的大纲。近200个国家的代表星期五在日内瓦结束了为期6天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长达86页的文件。谈判各方仍有10个月的时间敲定关键议题的细节，比如温室气体排放量到底应为多少才能避免气候变化达到危险水平。许多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会引发沿海地区洪灾，影响农业生产和饮用水的供应，加速疾病的传播速度。12月的巴黎协议预计不会遏制气候变化的趋势，但那将是所有国家第一次达成一致，同意要积极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此前只有富裕国家承诺限制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这类气体主要是指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去年取得喜人的进展，当时中国和美国为了巴黎协议的达成，宣布将在2020年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签署停火协议后仍然出现冲突，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了对前五角大楼官员阿什顿·卡特担任国防部长的提名，美国近20名历史学家签署联名信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更改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判处了一名前政府官员的27名家庭成员和他的支持者入狱，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计划在美国销售手机配件。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方面的局势。乌克兰军方称，尽管星期四经四方谈判达成了一项尚待生效的停火协议，但是在过去一天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交火导致了8名士兵丧生，34人受伤。军方官员表示，德巴尔切夫附近的战斗尤为猛烈，近几天双方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展开激烈的争夺。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首脑进行了16个小时的谈判以后，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一项协议，宣布将撤回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区交火的军队，交换俘虏，并从星期天开始停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四国领导人为终止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所做的努力，他说希望各方能够遵守停火协议。但是在停火协议在明斯克签署之际，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力量在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中依然在继续，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与此同时，美德法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对新停火协议能否奏效表示谨慎的乐观。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卡内瓦和他的孙女在东乌克兰和另外一个流离失所家庭挤在一个房间里，去年7月以来，他们在顿涅茨克一个修道院内生活，那里现在住着700多户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民众。内卡瓦说，
我家住在一个高层大楼内，我的儿子还在那里，房子所有的窗户都破了，阳台被毁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他浑身发抖，躲在洗澡间里。
尽管修道院环境很美，也很安全，不过形势还是令这个家庭忧心忡忡。在顿涅茨克小镇斯维尔托格尔斯克，学校副校长瓦尔约说，为了照顾所有的学生，教师分成2班，目前500多名逃离战火的学生在这里避难。
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感到舒适，愿意上学，不把自己当难民。我们的确不喜欢难民或者流离失所这样的词，我们只是希望将这些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骨肉。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希望经他们在明斯克斡旋的最新停火能够持久。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是希望，不过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要到星期天午夜，也就是星期天零时才生效，因此还会有很多的动向和行动。星期天之前也许会有更多的伤亡，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依然需要得到落实和尊重。
奥朗德所担心的正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成为现实。星期三，反政府武装的官员说，至少2人在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时丧生。乌克兰军方领导人则指责反政府武装在德巴尔维附近发动了袭击，打死至少19人，另有78人受伤。针对停火生效前的暴力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我们必须努力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乌克兰总统清楚表明，这对他的国家极其重要。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我们对各种可能的反应持开放态度。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乐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假如困难很多，我们不排除新的制裁。
一直在同盟国保持密切磋商的美国没有参加明斯克的这次峰会，但是白宫称这项停火协议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一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主要大国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暴动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期待星期四在白俄罗斯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希腊和国际债权方计划星期五就希腊提出的削减巨额债务并减缓债权人对雅典实施的紧缩政策的要求展开技术性讨论。荷兰财长戴孙布伦表示，星期五会谈的目的是寻找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希腊的目标是结束希腊认为有害的紧缩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则坚决反对修改对希腊提供3000亿美元贷款的条件。星期四，希腊新当选的左翼总理齐普拉斯首次参加欧盟峰会，他和其他领导人达成协议，同意希腊官员和欧元区代表以及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举行会谈。紧缩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希腊新政府与债权方之间紧张关系可能出现突破表示了欢迎。在美国方面，总统奥巴马计划于星期五签署一项政令，鼓励公司和团体与政府及其他机构分享有关更多网络威胁的信息。白宫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举行有关网络安全和保护消费者问题的会议上，奥巴马将在会议上签署这项政令。该政令将责成美国国土安全部制定有关自愿分享信息的标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还是在美国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确认了对前五角大楼官员阿什顿·卡特担任国防部长的提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瑟林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参议院表决之前讲话时指出，卡特是国防部长合适的人选。
他具备接替国防部长的经历、学识和才能。军事委员会上星期一致表决通过了对他的提名，今天我也会欣然对他投下赞成票。
参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罗德岛州参议员李德也对卡特担任第25任国防部长表示坚决支持。
卡特是唯一胜任领导国防部的人，正如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在军事委员会一次听证会上所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还没有面对过更加多样和复杂危机的时期。
卡特将接替哈格尔成为奥巴马总统的第四位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压力下去年辞职。60岁的卡特2011年到2013年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是五角大楼二号人物。在此之前的2009年到2011年，卡特负责国防部武器采购，当时他领导一个对 F-35 战机重要的重组计划。卡特在2月4号的批准听证会上强调，他决心提高美国的防务预算，压低新武器的成本，并且确保新技术更加迅速地用于军队。奥巴马总统在参议院表决之后讲话时说，卡特作为国防部长将在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发挥中心作用，找到一条对国防开支更加负责任的方式，让国防部更加高效，保持战备状态，对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保持诚信。美国之音记者赫瑟林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表示，他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有关详情，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瑟林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说，他要特别明确指出这项提案要做和不做的事情。奥巴马讲话时，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黑格尔在场。
这个提案反映了我们要摧毁伊斯兰国这个中心目标，支持我们一直跟盟国和合作伙伴推动的通盘战略，支持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系统和持续的空袭行动，支持和培训当地地面部队，包括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奥巴马解释了国际联盟将对伊斯兰国展开反击，伊斯兰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他们会失败。奥巴马说，行政当局提交给国会的这项提案没有要求向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提案不是要求授权再打一场像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样的地面战争。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2600名军人基本在各地基地工作，他们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当然要面对各种风险，但是他们没有作战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培训伊拉克军人，也包括库尔德部队。
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星期二表示，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国会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
期待看到总统认为有必要提交的文本，那必将是今后几个星期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出兵的一天前，美国政府证实了凯拉·米勒的死讯。这位26岁的志愿者是已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最后一名人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总统要求出兵的最初反应都持怀疑态度。共和党对奥巴马排除派遣持久地面部队表示不满，而一部分民主党人则对奥巴马开启出兵之门大为失望。美国之音赫瑟林顿，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数千名哀悼者星期四参加了三名年轻穆斯林的葬礼。这三名年轻穆斯林本星期在美国南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枪击事件中丧生，警方逮捕了嫌疑人克雷格·斯蒂芬·希克斯，指控他在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附近一间公寓谋杀了这三个人。有关详情，下面是阿拉巴萨迪从教堂山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在距离教堂山不远的足球场上，数千人聚集在一起，向枪支暴力的三名受害者表达哀悼。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太不幸了，他们非常年轻，他们没有犯罪，这真令人遗憾。
警察星期二开始调查这起枪击事件，截止星期三已经拘押了一名嫌犯。星期四，在州首府罗利市，许多人对事件仍感到难以置信。
这是不正常的，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来到这里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为每个人都感到难过。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所有美国人、犹太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难过。我来美国是因为这里有信仰自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发生了这样的事，非常令人吃惊。
而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可能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里的大家庭的感觉。
Everything is about the community we...
这里一切都是整个社区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人，黑人、白人，无论你是什么人种，信奉什么宗教，而这正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死难者亲属星期四将他们葬在了附近的西布伦小镇，调查者正努力确定杀死这三人是否属于仇恨犯罪。在此之前，这个社区可能一直都在试图弄清到底为什么自己的三名同胞会突然死去，成为美国枪支暴力今天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巴基斯坦警方说，激进分子星期五攻击了白沙瓦一座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打死至少19人，打伤了60人。当时人们正在做晚祷。这次攻击是巴基斯坦不断升级的教派暴力冲突当中最新的一次。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是他们发动了攻击。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经常袭击什叶派的宗教场所，什叶派穆斯林占巴基斯坦人口的1/5。最近2年，巴基斯坦已经有数百名什叶派穆斯林被打死。而在另一方面，看看伊拉克。伊拉克北部由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袭击，导致了大约200万人流离失所。精神病专家认为，这个经历给其中大约有一半的人造成了心理创伤，儿童也不例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北部的巴哈尔克发来的报道。
巴哈尔克难民营位于伊拉克北部，有3000多名由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袭击而失去家园的难民，其中多数是儿童。10岁的曾纳布对伊斯兰国组织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失去家园感到愤怒。一开始我们失去了学校，然后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家，必须要打败他们，我们才能回家。曾纳布对自己社区的成年人也感到愤怒。这些人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们必须找警察要枪和恐怖分子战斗，这样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精神病医师纳兹·阿布杜拉赫曼·巴班说，战争以及战争暴行对儿童造成的创伤特别严重。我们有很多患者只有5、6岁，他们有很大的愤怒情绪，会损毁东西，甚至放火烧帐篷，这些是极端愤怒的表现。曾纳布感到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想要亲自投入和极端分子的战斗。
等我再长大一些，我要拿起枪来和伊斯兰国战斗。如果我能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开枪打死我，那我就成为烈士了。
精神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正试图在难民营学校设立心理健康课程，为父母提供咨询。但是伊拉克东北部一共只有20多个精神病医师，导致很多需要的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哈尔克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贸易方面，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和日本就开放市场问题接近达成协议，但需要日本企业界进一步努力，以弥合最后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东京会晤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就美日双边关系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等问题交换意见。布林肯说，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种复杂和重大议题上，越接近最后完成，要解决的问题和做出的决策就越困难，所以我们需要所有各方共同做出这些抉择，推动 TPP 冲向终点。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说，
我非常高兴能够在亚太问题以及各种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合作，我非常珍惜这种合作。
布林肯指出 TPP 并非针对中国，他说
The TPP is not an attempt to isolate or contain China. Any nation that is willing to rise to the occasion and meet the high standards we've set for ourselves is welcome, China included.
TPP 不是为了孤立或遏制中国，我们欢迎任何乐于抓住这个机会并满足我们为自己制定的高标准的国家，包括中国。事实上，如果中国做出改变，推进改革，就会成为 TPP 一个合格的成员，世界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
布林肯强调避免让领土纠纷干扰自由航行的重要性，他说应当把商业需求置于围绕岛礁的争论之上。日本是布林肯此次东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之前访问了韩国和中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近20名历史学家联合签署了一封信，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更改美国历史教科书有关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信中对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径表示了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这封联盟信的19名教授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等高校。这本争议中的教科书名为《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由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是供美国大学和部分高中使用的世界史入门教程。去年11月，日本外务省知会其纽约领事馆向该书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提出抗议，要求删除其中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今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向日本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表示他对书中的描述感到震惊。在这封即将发表在3月美国历史协会期刊上的联名信中，这些史学家们写道，我们支持出版商和作者齐格勒教授的观点，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利来删改历史。争议中心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与中韩两个关系中一直存在的争议。日本保守派人说这些人仅仅是妓女，而中国和韩国则表示日本试图篡改历史。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是联名信的签署教授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他说，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关于慰安妇存在的史实不容置疑。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to the exact numbers.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我们承认关于慰安妇的确切人数以及具体实施方面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存在这一制度的事实不容置疑。这些史实早已被证实，并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而且还有很多幸存者的口述。他向美国之音描述了史学家关于慰安妇史实的一致看法。大约有5万至20万妇女、女童以及青年男子被胁迫在慰安所为日军官兵以及日本殖民政府文职人员提供性服务。慰安所里囚禁了从14岁到30至40岁的女子，有的女子最多一天要被强奸40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日本尊重出版社和作者的言论自由，但认为此书中包含不实信息。对此，杜登教授回应说，美国学术界出版一本教科书需要经过层层审查，其中一个步骤叫做同行审阅，也就是由该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综合检查阅读，以确定书中是准确属实的。他说，
Our colleagues have done meticulous research.
我们的同行齐格勒教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而最后历史学家通过同行审查这个方式来进一步完善载入史册的史实。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历史学家明白二战是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所以他们的研究也十分谨慎，而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为让学术界感到十分反感，这也是这19名历史学家准备发表这封联名信的主要原因。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多次引起中国和韩国的抨击，也导致中日韩关系的紧张。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摩根大通公司的两名涉及亚洲招聘行为调查的高管将离职。这两名高管分别是摩根大通亚太区投行业务副主席马洪涛和亚洲投行业务副主席凯瑟琳梁，两人将会在工作交接完以后离职。马洪涛在摩根大通已经任职27年，是这次调查中离开摩根大通职务最高的管理人员，也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他是2014年3月离职的芳芳的上司。马洪涛与芳芳和凯瑟琳梁三人工作关系密切。两名高管尚未被指控有不法行为，但摩根大通将冻结他们的股票期权，直到调查做出结论。摩根大通正在接受美国监管部门和检方的调查，调查该公司是否向中国高官子女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丰厚的好处。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禁止企业通过向外国政府官员提供好处换取商业优势，而美国司法部对最大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大通的调查呢，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公司聘用了中国商务部长的儿子，这可能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2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国现任商务部长高虎城2006年与摩根大通高管、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戴笠会面后，利用职务之便为儿子高觉在该公司谋得职位。报道说，在之后2008年的大规模裁员中，尽管高觉工作表现糟糕，但在其父表达了愿为摩根大通多做些事情后，得以保住工作。美联社称，中国商务部并非摩根大通的客户，但是负责监管审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并购活动。因此，摩根大通不顾工作表现聘用商务部长之子，涉及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引发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和监管机构的调查。反海外腐败法于1977年通过，但是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在海外积极执行。这部联邦法律适用于任何在美国法律下建立的公司、美国公民或居民以及在美国进行贿赂的外国公司，要求他们账目透明、规范海外投资行为，并且严禁向外国官员行贿。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的2天之后，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消息，中国政府就向媒体发布通知，要求查删境外网站传播的涉及商务部部长的摩根大通雇员负面消息。此前，在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雅芳等公司的案例中，这些美国公司最终支付了大量罚款，而涉案的中国官员却很少受到追究。迈克尔·洪奈克是休斯、哈伯德和里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反海外腐败法在司法管辖权上也是有其限制的。他说，根据该法案，美国监管机构可以追究美国公司，但是不能追究可能收受了贿赂的外国官员。但是洪奈克律师解释说，美国政府设有专门负责与外国政府分享信息的国际事务办公室，他说这个部门最近预算经费翻倍，工作也愈发活跃。洪奈克律师说，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分享了哪些信息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作为律师事务所反贪腐和内部调查实践小组的成员，洪奈克律师分析到，反海外腐败法并不禁止公司以商务目的为前提与潜在客户聚餐或出行，这些潜在客户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很大可能就是政府官员。他表示，该法案的限制在于公司不能进行贿赂，只要行为是合理适当的，公司根据规定透明地将其登记在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更加关注他们为客户提供了什么样的礼物和款待。
在他看来，中国会成为未来国际反腐的中心，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8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推进依法治国，同时习近平又在开展反腐行动。而对于美国，洪奈克律师相信，反海外腐败法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反腐法案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在推行法治方面，美国的监管机构值得称道。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great efforts and should commended, I think, for taking these efforts. 美国很努力地与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耐心认真地推动反腐败的执行和各国间的合作。Anti-corruption enforcement regimes and anti-corrup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对于摩根大通，此案的结果可能是支付罚款，并对其雇佣章程进行修改。高虎城之子高觉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不论是高家父子还是高盛集团，暂时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一块儿把目光集中在中国事务上。中国判处一名前政府官员的27名家庭成员和他的支持者入狱。 湖南省凤凰县前官员龙宝荣已经去世，他生前曾试图揭露当地的腐败行为。被告都是湖南苗族农民。湖南省凤凰县前官员龙宝荣2010年被调查人员拘押，之前他质疑当地政府有腐败行为。2011年法院以欺诈和侵吞公款罪判处龙宝荣4年或5年监禁，龙宝荣2012年被释放，不久去世。龙宝荣的亲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法院被判处15到25年徒刑，被控罪名包括参加有组织犯罪、聚众斗殴和非法持有武器。中国官方的《法制日报》星期报道了这次庭审的消息，强调被告参与有组织犯罪。而总部设在香港的维权网报道说，苗民领袖龙宝荣2010年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被称为58问的文章，惹恼了当地官员。龙宝荣接受庭审的当天，龙氏兄弟带领1000多名苗族民众到场抗议，警察扣押了龙氏兄弟和大约50名民众。被告律师马刚全说，龙氏兄弟和其他许多被告在看守所期间受到警察的酷刑，被迫做假口供。维权网报道，2月9号，法院宣判时警告当事人和他们的家人，如果再闹事，二审会判得更重。而根据中国刑法，二审不得增加刑期。北京、通州及全国62个市镇将接纳新市民，符合条件者会享受城市户口同等待遇。舆论肯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不过也有相关专家认为，解决中国人城市户口难等一系列城市病，北京应该首先瘦身，例如迁出一些高校和重点医院，改变各种优势资源高度集中在首都的现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通知，北京、通州等62个城市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通州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策，分值达标者可转为城市户口。通州及目前的北京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2010年全区常住人口118万人，其中40%是非城市人口。区政府希望通过积分落户政策解决区内6万人城市户口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赵志荣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方向是好的方向，整个从放宽户口壁垒，我觉得是应该走的方向。
刘开明是设在深圳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首先想强调这是一个好事吧，毕竟这个叫户籍改革，毕竟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口，但显然是不足够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今天才有，实际上在几年前广东就已经开始叫积分落户，那么在广东的各个城市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政策，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指标非常少，而且坦率说这个也不是很踊跃。
新华网说，北京通州落户积分的分值分别来自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6项指标。北京老住户江城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知道是为了所谓拉动经济还是怎么着，你知道吗？一个忽悠人往通县跑，什么给积分够多少，就那办一通县户口，您办户口能怎么着？办这个积分的里边很大成分上什么，你知道吗？有钱的成功人士。那这么说起来的话，那穷人就不能进城了。
人民网房地产频道说，通州积分落户方案发布后，闻风而动的购房人已经按捺不住，开始抢占房源，通州新房市场明显热闹起来。不过，《新京报》2月12日报道说，通州上述6项落户条件是误传。不过，针对积分制对一些人公平，对另外一些人不见得公平的说法，赵志荣教授认为，
从放宽户 出口这个壁垒的角度来说，这个能放宽应该更好。但是我不觉得就是即使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来看，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好的过渡的。允许这些人进来，其实有一定能力的人，这些人已经为城市本身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了，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0日表示，要疏解北京的所谓非首都功能，以此调整北京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他称这是一种内涵集约发展新路。对此，刘开明说：“
我觉得不是很清晰。什么叫非首都功能？但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官员所在的地方，那所有的那个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其他最好的经济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机构都在那个地方，那么自然，那么其他领域也会去，因为机会在那地方，人家资源在那地方。”
刘开明说，解决北京城市化问题的诸多问题，应该在北京内部来个大清理，搬迁云集北京的五花八门的全国中心系统，或者说让全国其他地方分享北京的资源优势。他说，
如果说可以，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把北京的1/3的重点大学迁到其他地方去，把一半的最好的医院迁到其他城市去，把那种国企，对不对，全迁走。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专家的话说，中国的现行户口改革过于谨慎，很可能不会产生及时和有效的结果。随着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未来几十年继续扩大，这种谨慎的改革方式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剧，甚至失控和蔓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计划在美国销售手机配件。小米将在几个月内通过电子商务网站向美国消费者出售手机配件。小米公司的色彩缤纷的手环也称作米环，可用来开启手机、计算步伐以及分析睡眠等。小米还将在网上销售耳机和移动电源等配件。5年前进入业界的小米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发展最迅速的手机品牌。该公司聘用了前谷歌高管雨果·巴拉负责国际营销。小米手机计划今年上半年进入巴西市场，不过价格低廉的小米手机目前还难以进入美国市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国际记者组织说，中国是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该组织发布的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在第176位，位列倒数第5。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发布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倒数第5，比上一年还要下降1位。记者无国界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说，中国排名倒数的原因是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并且采取多种手段限制信息流通。
China is still the biggest prison for journalists in the world.
中国仍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我们知道中国在严打互联网自由，设了防火墙来控制信息在互联网上的流通。去年中国对任何有关六四纪念活动或香港民主抗议运动的信息全部进行审查。
他说，记者在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遭到逮捕和关押。中国目前关押了至少29名记者。哈尔根表示，中国新闻和信息的不自由反映出的也是中国民众的自由受到威胁。哈尔根在记者会上说，新闻自由度的下降是全球普遍现象。在报告调查的180个国家中，2/3的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低于上一年。造成新闻自由度下降的原因有地区冲突、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威胁、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信息自由，以及独裁政府加强信息控制力度等等。美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也在下降，位列第49，比上一年下降3位。香港的排名是第70位，下降9位。记者无国界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自由组织。 从2002年开始对全球180个国家的信息自由度进行评估。 VOA 卫视墨雨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寻求美国对台湾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以及与台湾签署双边投资协议的支持。邓振中说，台湾正在加快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希望国际社会接纳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邓振中星期四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记者会，介绍了在华盛顿四天访问期间和美国各界人士会晤的情形。他说，他这几天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及国务院官员会面，美国财新排名500大企业人士、全国性商业和产业协会领袖会面，目的就是要表达台湾希望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意愿，还要加强和美国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邓振中说，
是很清楚的希望能够说在他们达成协议之后就能够接受新的国家来进行这个谈判。那在这里他还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是一结束谈判就开始跟新的潜在的国家开始谈呢，或者等到它生效以后再开始跟我们谈，这个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邓振中说，美国政府现在正在努力推动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如果这个法律能通过， TPP 的谈判步调将能够加快进行。在答复有关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仍然未能签署，美国是否有所关切的提问时，邓振中表示，美国和国际间都关心两岸服贸协议的进展，但是由于台湾民间对此协议仍有疑虑，必须等到台湾立法院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之后，才能有进一步发展。邓振中表示，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台湾也希望能和美国签署双边投资协议，进一步加强彼此的贸易合作关系。他说，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议谈判是美台讨论全面经贸议题的最佳平台，希望今年的谈判能尽快举行，越快越好。另外，对于台湾开放进口牛内脏和美国猪肉的问题，邓振中说，他已向美方明确表示，由于台湾民意仍然强烈反对，此时并非谈美猪问题的适当时机。至于牛内脏的部分，他说，这要经过专家风险评估。不过，台湾已经在逐步放宽对不属于内脏的美国牛杂项目的进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前呢，一位中国学生指责上月底在哈佛大学的模拟联合国活动主办方把台湾列为主权国家的这一错误。中国学生代表团呢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被逐出了开会的酒店。这是一个个案。不过呢，近来中国留学生因为所谓爱国在与所在的大学以及教授和其他的团体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变得更加爱国了呢？这个话题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详述。
哈佛模联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海外中国留学生因满腔爱国热忱与所在高校与教授、其他团体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让人感到好奇，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似乎就变得更爱国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梁怀超对中国留学生出国后就更爱国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与18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进行了深入访谈，把研究结果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国际教育研究》期刊上。梁怀超表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感普遍很强，而置身海外让中国留学生对身份的认同变得更加强烈。他说，
留学生们觉得中国人这个身份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到国外以后，他 他们中国人的身份就更加突出了。
他表示，越看重这个身份，中国留学生也就越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尊重。梁怀超的研究发现，当留学生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政府和人民区分开来，但出国以后，他们往往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看成一体，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会让他们觉得是在批评整体中国人民。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美中的文化差异和中国留学生长期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
从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那么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呢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中国呢长期的进行这个就是洗脑的一个教育了，那么对那个学生呢就是进行就是说，你出去的言行是要代表祖国的，代表我们的民族的，是代表我们的文化的，你要为我们祖国争光，为我们民族争光，你要捍卫我们的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这个荣耀等等。
梁怀超在他的论文中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感越强，留学生们就越希望维护中国的正面形象。留学生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与所在国的人们交流来提升或维护国家的形象。然而，在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台湾、西藏、人权、腐败等这样的敏感话题。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那么这个是他们人生内心的一个挣扎了，那么是面对这个现实，尤其在美国这个比较那个开放的透明的这个民主文化中了，他们其实内心呢进行一种挣扎了，他们没法那个正面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回避不了，因为在教室里边，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问这些问题，都会讨论这些问题，都会讨论中国目前的这些腐败，或者中国的专制，或者中国的不民主。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当然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和体制具有某种反感。
对于这种情况，梁怀超表示，要想让中国留学生能够认同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就必须让他们相信外国人的批评是出于善意的，而不是带有偏见或不怀好意的。
这就好比是只有你自己能够批评你的父母，当别人批评你父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当他们自己批评中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爱国的批评，是为了让国家更好，但如果外国人去批评的话，那么就是在攻击中国。
梁怀超说，不仅仅是涉及到台湾或者西藏这类所谓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能够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
在特定的环境下，任何对中国的批评都会让中国留学生们感到被冒犯。如果他们认为批评能够折射出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对中国整体的态度，他们就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在过去几年里，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迅猛增加。2013到2014年，美国大学录取了88.6万留学生，其中60%来自中国，也意味美国每3个国际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正趋于年轻化。10年前，超过8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研究生或博士生，现在5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本科生。这也意味着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老一代更加富有，因为美国大学的本科项目是几乎不给留学生提供任何资助的。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就说来美国留学的这些人呢，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么绝大多数呢是中国的，就是说那个优越的这个阶层，那么所以呢他们呢是这个制度的这个就是得益者，那个利益的捍卫者，那么因此的话，当你要批评这种制度，那么同时也就对他们的这些作为呢进行某种道德化的评判的时候，当然他们是会一个很快的就进行这种捍卫，因为他们本身生活在一种就是虚伪的一种价值观冲突的一种世界中。
虽然所在国家的人对中国的批评常常让中国留学生感到愤怒，但梁怀超认为，曾在西方国家留过学的中国人仍然要比有同等教育程度但没有留过学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更加开放，更能够接受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梁怀超同时表示，他希望看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逐渐领略到美国各族群间、不同政见者间、不同信仰者之间和人际间是如何处理彼此分歧的。他说，
在我的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对美国人文明的处理彼此间分歧表示赞赏。
这一点让他感到有些遗憾。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北卡大学校园附近三名穆斯林被枪杀事件是残忍和无耻的屠杀。奥巴马在一份署名声明中说，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其身份、相貌和宗教而成为攻击的对象。奥巴马确认联邦调查局开始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以便决定是否触犯了联邦法律。被害者家属和朋友们认为这是一起仇杀案。星期二，两姐妹和其中一人的丈夫在教堂山北卡大学校园外的一所公寓里被杀害。联邦调查局北卡办事处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说，联邦调查局正继续向教堂山警察局提供帮助，研究与三人被杀调查有关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还同时开始初步调查，以便确认这一起案件是否触犯了任何联邦法律。根据联邦调查局统计的数据，2013年，美国执法机构报告了6900多起仇恨犯罪，宗教是三大歧视动机之一，其中165起犯罪是针对穆斯林的。美国说，随着停火日期的临近，俄罗斯仍在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武装分子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和设备。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星期五继续在乌克兰东部交战，尤其是在德巴尔切夫附近的重要战略地区。美国说，有证据显示俄罗斯部队在俄乌边界地带准备向在乌克兰东部战斗的亲俄武装运送一大批物资。俄罗斯否认越境运送了军人和武器支援战斗。自从分离分子十个月前发起叛乱以来，战斗已经造成540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尼日利亚的伯克圣地极端组织第一次袭击了乍得的一个村庄。伯克圣地的攻击有扩大之势，目前已经涉及到四个国家。乍得官员说，在星期五清晨对努布瓦村的暴力袭击中，至少有包括村长在内的12人被打死。他们说，激进分子在清晨乘坐四艘摩托艇渡过乍得湖，激进分子纵火焚烧了部分村庄，随后被乍得部队驱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鼓励各公司和机构与政府以及相互间分享更多的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信息。奥巴马是在加州斯坦福大学一个有关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的会议上签署的这项政令，会议由白宫发起。白宫的一份会议简报说，政令的出台非常关键，因为网络威胁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更加严重和更具破坏性。白宫表示，行政命令的指导框架包括加强对隐私和公民自由的保护，尽管该政令去除了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隔。白宫说，美国许多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其他众多潜在的受攻击的目标不属于联邦政府所有，联邦政府不可能为每一个私人网络提供网络安全，美国民众也不希望政府这么做，因此私营部门在国家网络防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拨款成立一个机构，制定有关自愿分享信息的标准。美国多家公司遭受严重的黑客入侵，有些网络攻击据称是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境内的黑客所为。联合国各国谈判代表通过了一份将成为12月巴黎气候协议基础的大纲。近200个国家的代表星期五在日内瓦结束了为期6天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长达86页的文件。谈判各方仍有10个月的时间敲定关键议题的细节，比如温室气体排放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才能避免气候变化达到危险水平。许多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会引起沿海地区的洪灾，影响农业生产和饮用水的供应，加快疾病的传播速度。12月的巴黎协议预计不会遏制气候变化的趋势，但那将是所有国家第一次达成一致， 同意要积极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以上播送的是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